佛菩萨、善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诸位善人、广大法师、广大弟子，阿弥陀佛。
那今天我们来看华严的第三个祖师，就是显首法藏法师。
而家你喺个电影嗰度咧，就系讲花园嘅第三组法师，就系现首法藏法师。
那我们知道华严宗有另外一个名字，也是显首宗，也叫显首宗，有时候甚至于显首宗可能叫的更多一点。那显首宗的那个名字的来由呢，就是因为显首法藏法师。因为那个皇帝也给他赐了个号叫做显首法师，所以那就可见，从这里就可见法藏法师对华严宗的贡献，因为整个宗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叫做显首宗，也是因为他叫显首法师。
为什么叫这个有叫圆首宗呢？因为主要呢，就这个圆首宗是由一个叫圆首的法藏法师弘扬光大，所以也叫圆首宗。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法藏法师，我们的三祖法藏法师跟我们现在诵的这个所谓的新华严、八十华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后接下来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讲到，主要就是呢，他参与了当时慈参难陀尊者他翻译的时候，他有参与，而且他有就是有一些补多的地方，他有去参照之前的六十华严，也就是旧华严，然后有把那个缺的部分补回来，也是有对照范本的范文的版本的。所以呢，他对这个也做了很大的贡献。那我们现在能送到这次的华严法会，我们能送到八十华严，就是比较完整的这样很好的这样一个翻译版本，那个法藏法师也是功不可没的。
以下呢段翻译咧，就唔好睇黑板噶，我睇下你听啦。咁就依个咧有新华严同埋旧华严。新华严咧有八十卷嘅，旧华严六十卷嘅。咁我而家做嗰卷系旧华严嘅八十卷嘅。
那我们来看看屏幕上有的啦哈，就是从他的生平来开始介绍。他真显首国师是皇帝给他的封号，是显首国师，然后他名是法藏，字显首，另外还有一个封号是叫国一法师，一二三四的一，国一法师。那他俗家是姓康，其实呢姓康是因为他是从康居国来的，他的祖籍是在西域，是康居国，也就是现在可能是新疆那一边。那高祖曾祖他就说他的祖先在康居国都是任宰相，就是很高的官的。那他到他祖父的时候呢，他们举家就迁到了长安，就是当时的首都，因为仰慕那个唐朝，就是华夏的那个文化，所以他们举家就迁居过来，所谓的侨居哈。然后他父亲呢，在他生的时候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他父亲那时候在唐太宗那个朝廷里也有当官，后来呢他的弟弟也有在朝廷当官，所以家里是还算是很不错的家庭。
这个圆首法藏法师呢，咁佢系佢祖籍咧就系西域康居国嘅，咁佢高祖同曾祖咧都系曾于咧为个国家做宰相，咁佢祖父咧成日都系迁来长安定居噶，咁佢父名咧叫益，咁喺唐太宗嗰時咧，佢任係一個左侍衛嘅，喺中宗時咧就做咗個侍郎，咁佢所以稱為咧叫做康藏法國師。
對，所以因為是他從康居國來的，所以也有人稱他為康藏國師，康藏國師。那法藏法師他出生的时候也是有一点不平常哈，就是他的母亲梦到了吞了日光，就是吞日光然后有了身孕， 那时候是在唐太宗的时候。
咁因为法师出世嗰阵时咧，都有少少异象嘅。咁佢妈妈咧，怀孕嗰时咧就梦见咧，佢吞咗日光之后咧，就去咗身死啦。咁当时咧就系唐太宗嘅时间。
那法藏法师呢，从小也是非常的聪明绝伦哈。他自己呢也是表现出来，就是素质善根，从小就很崇慕佛法。那在16岁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是换了高中了哈，就是他16岁的时候，他就自发的到那个法门寺也是在陕西省哈的阿育王塔，也就是舍利塔前面燃一指供佛，当时就是发愿要悟佛乘，又要悟那个无上的佛乘，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哈。16岁的一个很年轻的人，然后自己就发愿说，在那个舍利塔前燃指供佛，发愿要学无上的佛乘。
因为法藏法师咧，自细咧就好聪明，好有智慧嘅，咁佢自细咧就好仰慕佛法噶啦。咁喺唐高宗嘅時間咧，咁當時佢有16歲，咁就去到陝西嘅法隆寺個舍利塔咧，又叫做哀玉王塔咧，又燃指啊，即係燃一隻燒一隻手指咧嚟供佛，發願咧要明白實法。
那大家看到屏幕上，我下面有就是比較小小字體的，然後有在那個引號裡。那个是那个传记里面的原文，就是只是这样子拿出来让大家做参考，这样子就是说引号里面的是传记里的原文。那17岁的时候，就是16岁他燃指供佛哈，然后17岁的时候呢，他就告别他的父母亲，到太白山，也就其实也就是终南山，就是去云游，要去访师求法，去参访那样子。那一段时间呢，他就很那个勤快的在读方等，方等是也是佛经的一类哈，方等一类的佛经，有提到有一部是叫杂花经。那后来呢，因为他的母亲身体不好，所以他就又回到了西安，回到了当时的长安来侍奉他母亲，所以也是非常孝顺的。
你说这个杂花经吗？方等
杂华，复杂的杂。
咁佢16岁完咗寺之后咧，唔止供佛之后咧，17岁咧，佢就又去另一个地方朝参法，去终南山求法。咁佢系好精心咁读嗰啲方等喺一类经典嚟嘅，好似个杂花经嗰类。咁咧，後來咧，佢聽到媽媽咧身體唔舒服啦，咁佢就要翻去服侍媽媽咧，翻去長安咧，照顧媽媽。
那我們上次介紹二祖的時候，我們知道哈，就是二祖他先是在國清寺、在智相寺待了很多年，他已經誤解了那個華嚴的宗旨後呢，在智相寺待了很多年。後來到晚年的時候呢，到他接近60歲，已經58歲的時候。他就开始到了长安的那个云华寺来讲华严经。那这时候呢，那个法藏法师他返回长安的时候呢，智严法师已经开始在云华寺讲解那个华严经了。那呢，这里面呢，他又有就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经历。好，你先放这个。
咁当时因为二祖呢就已经系个雲華寺嗰度咧，就講緊《翻譯經》啊。咁法藏法師是四祖，翻譯嗰啲是四祖。
三祖。
法藏法師三祖咧，就當時咧雅趣嚟嘅，你講雅趣就嚟到雲南寺。
什麼？我沒聽到。
那個三祖。有没有去那个云
哦，他会去，还没讲到他去呀，他会去呀。好，那就这样。那法藏法师呢，他在晚上的时候，他就看见有神光照耀庭宇，就是看到有光。那他 因为他自己也是很有慧根的哈，很有善根的，他就知道说一定是有很特殊很有德行的人在那里弘扬佛法，所以他就去了那个云华寺，想去一看究竟。那两个人见面呢，那就互相对答，智严法师也问他一些问题，他也对答，那就真的是怎么说呢，就说一智严法师是觉得呢，哦，这是真的是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我这个法的人了。那法藏法师呢是觉得，哦，我也是到处在寻访啊，在找师父，那现在是真的是就是找到了名师，可以就是投靠的地方了，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契合啊，两个人是非常的相契，就是说智严法师也非常的赞赏他，那个法藏法师也是非常觉得，嗯，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可以求法的地方。
咁啊，真系有啱得咁巧啦。咁呢位二祖智严法师就想揾一个帮手咧，帮忙入呢个花莲经历度嚟嘅。咁啊，啱啱佢就有夜晚咧，就睇见咧晨光照耀嘅景条咧，就知道咧将会有位系善知识咧嚟帮忙闻佛法。咁嗰日第日咧，咁啊嗰个法藏法师咧。又去咗佛塔寺，因為第二日anyway 咧就話去到佛塔寺之後咧，就覺得呢位二祖智嚴法師咧係正係佢想要揾嘅真正嘅大師幫助佢明白佛法嘅，所以就一個揾師傅，一個揾徒弟，大家都揾到。
好，那就是這之後幾年，好幾年。那个法藏法师就一直跟随着那个智严法师，跟着他学习，那也是深得了那个和尚，就是智严和尚的他的对华严的那种妙旨的领悟。
咁从嗰阵开始咧，呢位系法藏法师咧就跟呢位二祖咧就研究花莲经嘅道理啦，啊，咁喺佢做完之后咧就得晒啊所有二祖嘅个。功德。
那我们知道，那个智严法师出来弘法的时候，他年纪已经是蛮大了，就是接近60岁了。所以呢，就是那个法藏法师跟随他几年后，智严法师就差不多就要圆寂了。那时候呢，法藏法师是26岁的时候。可是呢，就是智严法师圆寂之前，直到他圆寂这么多年了，那法藏法师都还没有出家，那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么多年不能出家？那其实这是跟那个当时的国家的制度有关系哈，就是当时的政府他对度僧，所谓度僧就是度人家出家成为僧人哈，规定是很严格的。那一般只有在皇室就是有很大的那个庆典的时候，或者是庆典啊善礼也行，就是有很大的那种集会，那种 occasion， 就是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允许说度僧这样子。所以那几年里呢，一直就是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智严法师他也是觉得很遗憾的。
咁呢位二祖咧，當時已經60歲啦，而呢、這個法藏法師只不過26歲。咁過咗幾年之後咧，嗰、那個智嚴法師咧，圓寂嗰陣時候咧，呢、這個法藏法師仲未係出家嘅，未受佢觸戒嘅。咁因為點解當時佢係唔可以出家咧？因為當時的國家咧係規定咧，只有係有大日子啊、有大件事的時候咧，只會係為啲出家人受戒係出家，俾佢出家嘅。所以當時咧國家係冇咧，佢未有機會咧去睇佢出家。
所以智嚴法師他在圓寂前呢，他就嘱咐他的弟子，他的也是就是很有名很有道德的弟子，叫做道成還有博成兩位法師。就告诉他们呢，说这位法藏法师啊，将来是要少龙于法的，就希望以后在合乎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因缘具足的情况下，能够 为他剃度出家，然后给他受戒，这样子。
咁喺以前法师将要圆寂嗰时候，我就吩咐个弟子道成法师同埋学尘法师两位吩咐咧，话将来咧机会成熟咧，就要为呢个法藏法师咧剃度出家。
那这一年呢，看上面的一段哈，就是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时有也是西域有一个三藏法师叫做释迦弥多罗的这样一个三藏法师来到当时的长安，那法藏法师呢就到他座前去求菩萨戒。那有人就告诉这位三藏法师啊，说哦，你别看他只是个居士而已，他已经诵华严经，然后也会放网经，然后他也可能也能讲经，讲华严经那样子。那个三藏尊者就很惊叹了，他说如果光持华严经里面的净恨品这一品就已经得到了菩萨大戒了，何况呢是对整部经都读诵受持。所以他是很惊叹，很赞叹这样子。所以我想提一下这个，就是说主要是想提一下净恨品对那个跟菩萨戒的关系。
咁喺唐高宗嘅時候咧，咁當年法藏法師都係26歲啫。咁當時有位西域嚟嘅三藏法師叫釋迦彌多羅，咁就嚟到長安，咁喺座前咧就求菩薩戒。咁當時咧佢就同大眾講咧話，如果邊個係能夠盡翻研經，兼夠能夠講呢個梵網咧？特別是在正行版那裡呢，就等於你受了菩薩大戒。
那智嚴法師圓寂的時候，法藏法師是26歲哈，還沒有出家。那兩年之後呢，等到他28歲的時候，就是有國家有大事情發生了。當時的武則天武后，他的生母叫做荣国夫人去世了，所以呢武则天就想为他的母亲，替他的母亲来广植福田，那把他的母亲原来居住的地方就改成一个寺庙，叫做太原寺，而且呢就想要度僧，也要允许人出家，然后呢也希望有人去住持这个太原寺。
当你法藏法师28岁的时候呢，刚刚是武则天啊，
呀嗨。
武则天媽媽咧就過咗身啦，咁佢為咗為個媽媽咧做啲善事咧，咁就將佢間大宅咧就改為叫太原寺，改名叫太原寺。咁順便咧喺嗰時就可以批准啲出家人咧出家受戒。
對，那智嚴法師當時有嘱托他的兩個大弟子哈，叫做道成跟博成两个法师，说让他们就是以后帮助法藏法师出家。那现在呢就是这两位法师还有其他的大德，他们就一起连状来推荐，来推举那个法藏法师，告诉那个武则天说啊，这位法师是如何的有道德，如何的有修行，所以呢法藏法师呢就能够说奉赐，就得到那个太后的允许剃度，在太原寺剃度，并且呢刚刚出家就开始住持那个太原寺，就是他是那个太原寺的住持，这样子当家和尚。
咁喺个因缘之下呢，咁就嗰两位系受师父吩咐嘅道成法师同博尘法师呢，就向武则天呢建议呢话要俾呢个法藏法师出家，咁就講出佢好種種嘅德行啦。咁當時咧，佢就喺個太原寺咧就剃度啦。剃度之後咧，就奉武則天嘅命嘅聽旨咧，就喺太原寺度咧就講翻圓經。
所以呢，他剛剛出家哈，還沒有受具足戒，就說以一個沙彌的身份，但是呢，武則天也就傳旨讓他開始講華嚴經，因為知道他已經懂得了。而且呢还赐给他五衣，这样子。那他就开始讲华严经，而且后来呢在云华寺，他自己是在那个太原寺当住持，后来也在那个云华寺，就是原来 智严法师，二祖智严法师住席的那个云华寺，也讲华严经。
咁原来当时佢哋呢个喺法华寺未受到足戒嘅，咁但系已经喺太原寺啊同埋圆华寺两个地方咧讲华严经啦。而一定咧，并且得到咧冇得天使咗嗰啲赐嗰种医嘅。
那他在讲，在云华寺讲华严经的时候呢，有一次在座上，他在讲经的时候就口出光明，口里就放出光明，而且呢，这个光是一会儿呢就变成了像华盖那样子，须臾成盖啊，就是成华盖的样子。那大家看了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惊叹。武则天呢也知道了，后来呢就命京城十大德，就是十位高僧给他授具足戒。并且把那个华严经，我们知道华严经里有一品是贤首品，对不对？就他把贤首菩萨的名赐给那个法藏法师做号，所以呢他就会也被称为贤首大师。那时候那个法藏法师他是32岁哈，就是离他出家后是四年。
咁有一件奇异嘅事咧，当佢喺云华寺讲《华严经》嘅时候咧，佢个口咧就放出光明啦。咁啲光咧，好似一个盖，好似一个罩遮住晒。咁我啊听到之后咧，就即刻知道呢位系大德啦，就叫京城里嘅10个大德高僧咧，为法藏法师授咗足戒，并且将《华严经》里面圆首普贤普贤佛、圆首法相圆嘅名咧，作为呢个法藏大师个称号，咁所以就叫做圆首大师。光绪只不过系32岁啫，14年之后咧，仲有咁嘅德行。
那法贤首法师、法藏法师，他在太原寺一直也就在讲那个华严经。据说呢，他一生讲华严经是讲了30多遍。我们知道华严经是一部大经哈，圣人讲华严经都讲了一次，讲了九年之久。那法藏法师他讲了30几次的华严经，但是在太原寺讲经的时候呢，听者是人山人海，就是人像人潮那样的涌去听，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盛况。
呢位法藏法师咧，当时喺个太原寺讲呢个华严经，佢讲咗总共系32次嘅，咁啊，
三十几次，
至于讲九次，
一次一次九年，
九年讲一次，咁佢喺咁短时间里面讲咗30几次。
那我们刚才讲到法藏法师跟我们的80华严有很大的关系，那在讲那个他参与翻译80华严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他对60华严的一个贡献。其实华严经有3个版本哈，除了80华严、60华严，还有40华严。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他跟60华严的关系。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哦，你先翻。
华严呢有3个版本。80华严、60华严、40华严。咁我而家讲讲就系讲佢对于60华严嘅一个睇法。
在唐高宗的时候呢，中印度就有一个叫做毗婆诃罗的一个僧人，一个出家人。毗婆诃罗是梵文的音译哈，那个中文的意思是日照，所以也叫他日照三藏，就日照三藏，也就是毗婆诃罗沙门。他来到了长安，可是他的来不同寻常啊，他是带着范本，就是佛经的范本，他带来了。那唐高宗呢，就下令呢，让他在那个西太原寺去翻译佛经。
咁当时喺唐高宗嗰时咧，就有一个中印度嘅沙门叫毗婆诃罗，咁系梵文嚟嘅。中文叫日照啊，咁佢帶住個梵本咧嚟咗長安，咁當時高宗咧就命令佢派原始喺度翻譯。
那法藏法師呢，他已經有發現那個《華嚴經》裡面的入法界品，很巧哈，我們今天我們第二支香就是入法界品的第一 的第一品的，不是第一品的第一，就是入法界品里面，我们今天第二支香是开始已经开始送了。那法藏法师呢，他是知道那个华严经的入法界品里面有缺文，所以他就去请教这位日照三藏。那正巧呢，日照三藏他是有带那个入法界品的范本，于是呢他们就对照，就拿那个净义的华严经跟这个范本来对照。那果然就发现呢，有一些是缺的，有缺文。里面我们知道善财童子是53参哈，那这里面就讲说，善财求天光祖等十善知识，有一位善知识是叫天光祖，我们天主光，我们之后会送到哈。那就是说，这一位善知识还有其他的，一共有10位善知识是当时是漏译了，就是说没有包括在里面。还有呢，最后就是弥勒菩萨后面那个文殊师利伸手去按善财顶，有两段的缺文，这样子就发现了有这些缺文，然后他们就根据范本翻译成那个汉语，就是净，然后放补进去那个净义的华严经，也就是60华严。Sorry， 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
我唔记得翻译先，先讲。咁喺60花园里面咧，喺个法界品里面咧，特别系法界品里面咧，就有几件系遗漏咗噶。咁就于是咧，呢个法藏法师就请教呢、这个印度嘅沙门，就问佢原因。咁佢哋咧就喺法界品里面咧，系发现有一个系善财求天主光等十善知识嗰度咧系缺咗嘅，仲有系文殊伸手按善财顶两段咧亦缺咗嘅，所以系少咗几段嘅经文，所以变咗系短咗啲。
好，那下次我们还会继续讲那个法藏法师对翻译80华严的贡献。
现在我而家讲系法藏法师对80卷嘅翻译嘅贡献。
那除了华严经呢，那个法藏法师他也跟日照三藏还有道成、伯成等法师他们共同翻译，像密严经啊，像显示论啊，就是这些经论是很多很多的哈，是24卷。那法藏法师呢是给这些就是翻译出来的这些经典正文。
咁嘅法藏法师咧，由孔子同为从呢个地陀罗啊、道成啊、博庆等法师咧，共同翻译呢个密严经啦、显释啦、经啦，总共有24卷噶。同時為呢啲經文咧嚟潤色。
那他也有在那個大慈恩寺，大慈恩寺我們知道是誰的誰住席的，當時的同樣的很有名的大德，他也有去大慈恩寺講《華嚴經》。那大慈恩寺呢，我們知道玄奘法師、葵基法師就是唯識派的，那個是他們很主要的一個寺院啊。当时其实他们也有在翻译经典，那法藏法师呢其实也有去参与他们的翻译，但是记载哈、啊，他去了，然后他们的翻译就是讨论的过程好像有一些意见不合，所以他是没有就说没有待久，就是真正的参与他们的翻译工作那样子，但是他是有去过，记载是他有去，然后他有参与很多其他的译场的，我们明天会看到别的地方的一些那个翻译活动，就说他在翻译的方面，在当时的翻译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
咁呢位法藏法师咧，佢就前一次咧就系讲翻译经，咁佢但系同因为前一次系好多大德喺度曾经喺度做过主持，好似慧基法师啊，仲有其他法师，我听唔记得啦。咁就而呢個法藏法師同之前嗰啲大德咧，佢嘅翻有少少分歧嘅，所以佢後來咧都冇喺嗰度繼續講法嘅。
时间差不多哈，最后想讲一个那个感应的故事，就是在当时的长安有一个，他是平时就是修行净度的、净恨的，突然呢就往生了，突然往生，然后是被引到兜率内院。那我们知道兜率内院是一生苦处的那个弥勒菩萨，他是住在兜率内院，对不对？所以他去了，他就去礼拜那个弥勒菩萨。那有一个菩萨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受持华严经呢？这位修净度的这个人呢，他就说没有人讲解啊，不懂，所以没有受持这个华严经。那位菩萨就跟他说，现在有贤首菩萨在弘扬华严经啊，那怎么能够说没有人在弘扬呢？那他所指的贤首菩萨就是我们的三祖，就是法藏法师。
咁而家讲个故事咧，就当时喺长安咧，有一位国神两者，咁呢位善知识咧，佢系修行好中噶，咁佢当时就告终无贵啦，咁死咗之后咧，就被引到去咧个兜率天内院里面，兜率内院咧就系弥勒菩萨啦，啲菩萨度等将来出去弘法噶。咁當時咧，弥勒菩萨問啊，點解你唔收呢個花言宗咧？咁佢話，因為冇人教花言宗，我唔懂。咁佢話點會冇咧？當時有個法藏法師係講呢個花言經講得好好嘅，你應該去學，跟佢學呢樣嘢。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